今日王毅的嘴又硬碰北约，而北约联合声明会令北京非常不好受。与此同时，中共驻日大使惹嬲美国大使，日本和英国联手会帮中共再上一课。而美国前高官透露，川普在一定时机会在台海动武。伊朗核武到底有没有被炸毁成为焦点？今日川普在北约讲了实话。纽约市长选举选出了个共党支持者，全美震惊，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6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今日6月25号在北京举行的欧盟国家大使聚会上表示，实现完全的统一仍然是中国的使命，绝不允许台湾分裂出去。他还警告民进党正在千方百计地试图走向台独，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显然王毅是在敲打北约，而王毅硬碰北约会导致什么后果呢？王毅和他手下的舌战部队正在四处放火。日前，日本政府对中共再次在中日的间线附近推进建设新的建设发出警告，这个是导致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不单止是这样，近日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将纳粹德国国旗和以色列国旗并排，并说对纳粹德国来讲，美国是敌国，对以色列来讲，美国是提款机。他还批评以色列自认是特别神圣的民族，漠视国际法。这番言论惹怒了以色列日本大使科恩，怒斥涉剑的言论煽动对以色列的仇恨，并敦促日本外务省立即采取果断行动。这件事件还未完，在昨日24号，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亦都发文批评中共大使涉剑，将纳粹德国和以色列相提并论，是令人震惊的反犹太主义，无知和粗俗。与其说他是战狼，不如说他更似是一只未经训练的小狗。而涉剑立即反击说，美国大使正在进行卑鄙的个人攻击，并指责格拉斯，希望你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你的行为是几咁傲慢无耻。网友说，王毅带着他的舌战部队到处惹事，等到的将会是被群殴。6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测试在本土实弹试射88式地对舰导弹，向海上无人标靶船发射一枚演习弹，而88式的射程是100公里左右，对周围的影响较大。目前日本正在部署远程巡航导弹，包括从美国采购的战斧导弹，预计将会在下半年开始部署。此外，日本还自主研发12式的地对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大约1000公里，是88式射程的10倍。日本正在加速军事建设，以对付中共形成的威胁。值得关注的是，王毅提到台湾问题是在欧盟国家大使的聚会上，显然是想敲打欧洲和北约峰会的立场。在昨日北约峰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郑重地提到台海，他表示欧洲都非常担心台海局势，中共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加剧了台海冲突的威胁，中方数家国防企业跻身世界顶级军火制造商之列，扩张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吕特说，共军不会为了只是在北京办一场漂亮的阅兵而做这些事，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他指一旦北京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还可能将俄罗斯以至欧洲军队卷入冲突，因此北约必须做好准备，我们不能够天真，必须清楚这一点，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加强防御是这么重要的。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在昨日24号发表国安战略，重申台湾对于英国的重要性，绝对反对中共武力威逼。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强调，英国对台湾立场不变，将会加深台英的贸易、教育和创新等领域的强劲联系。另外，英国首相施纪贤作出了重大宣布，将从美国购买12架可携带核武器的 F-35A 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加强核威慑能力，并正式加入北约的双机核子任务。 林德伟亦都强调，未来英国舰队在南海和台海海峡将会有更多的自由航行行动。英国威尔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预定在今年八到九月期间到日本靠港。而这次预定在日本靠港的航舰打击群不单止是领军的航舰威尔斯号，英国海军防空驱逐舰无畏号还有挪威海军反潜艇巡防舰。舰艇还会造访日本的横须贺基地。而北约32个成员国领袖今日在峰会之后发表简短声明，声明中支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重申对集体防御的承诺，亦就是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外界认为北约声明表明要加深配合美军印太战略，亦就是说中共面对的不只是印太国家的威胁，还将面临北约欧洲国家的夹击。中共如果打不过就怎么办呢？想其他办法。近日桃园有民众在自己的信箱收到一份标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告》的传单，内容是台湾回归的相关安置措施，下方还写着留岛不留人5个大字。有网友认为中共是故意制造恐慌打心理战。摩萨德亦都对伊朗指挥官用过这种手法，但是摩萨德对的是极端分子，而中共威胁的是台湾人民。王毅威胁民进党，如果走向台独是危险的，但赖清德总统进行团结国家十港，就是告诉国际社会知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并在第二港中论述了反共护台凝聚国家，向南北抛出橄榄枝团结守护台湾，以善制恶，直接反驳王毅的威胁。美国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今日25号在采访中讲了这样的观点，他说川普被外界视为不想冲突、不喜欢美国卷入战争的总统，但是这样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明川普在极端情况之下仍然愿意动武，这样可能会向中共传递信号，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川普一定会动武，他相信中共亦都理解这个含义。这个月在台北举行的台海防卫兵推，台湾组第一天在如何应付中共攻占东沙岛公务船只进犯台湾领海12里的时候就发表讨论。薛瑞福对中央社指出，台湾有权捍卫12海里的主权领海。薛瑞福说，我理解情势很复杂，因为很多国家没有跟台湾建交，但是根据我美国自己的法律，我们承认台湾确实拥有权利，确实拥有对它资源的权利。薛瑞福表示，如果中方进入台湾12海里范围是非常挑衅亦都是危险的行为，台湾有权回应，而回应可以是节制谨慎的。他说台湾可以派出战机拦截并进入防御位置等，不需要实际对中共军机开火之下可采取的行动，而美方是不是会支持，这向来是政治决定，要看具体的情况。但是他相信美国人民会理解台湾捍卫12海里范围的权益。各位观众，你觉得北约加入护台海，中共对台海会不会收敛一点？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配比，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购买三高代谢宝，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是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美国对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进行袭击，不过到底炸不炸到众说纷纭。日前一份军方机密评估报告外泄，媒体根据外泄文件说这次打击效果有限，并没有摧毁地下建筑。川普出面怒斥这个是假新闻。不单止是这样，川普在北约峰会上惊爆，其实炸了之后以色列特工潜入伊朗核设施，伊朗没有及时转移任何物资。昨日一份关于伊朗福尔多核设施受损程度的机密报告流出，引发各方的关注。一些美国媒体质疑川普所讲核设施被彻底摧毁的消息，并且认为伊朗的核计划虽然被推迟，但可能只是延后不到6个月。面对这些报道，川普出面驳斥这个是假新闻。 批评媒体非常不尊重，对那些优秀由外国驾驶飞机越过险地的美军很不尊重。川普说这个是假报告，不用当真。川普发帖说，我们发现纽约时报这帮败不十足的人竟然又跟假新闻 CNN 搞鬼，他们竟然想贬低我们伟大的成果。这些记者简直又坏又护心，他们不想看到我们好，而是想看到国家丢架。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川普今日25号在荷兰出席北约峰会，亲口爆出伊朗之所以愿意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主要原因是美军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的突袭成功奏效，重创伊朗核计划，迫使他做出妥协。川普说，美军在空袭伊朗之后，以色列特工已经成功潜入遭到炸毁的福尔多设施，并且传出现场的结论，那里被彻底摧毁。他强调美方行动迅速，炸弹命中精准，伊朗没有转移任何物资。川普同时强硬表态，警告如果德克兰试图重启核浓缩活动，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川普在记者会上宣读了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发表的权威报告，美国对核设施的毁灭性袭击摧毁了该设施的关键基础设施，福尔多核设施已经没办法运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伊亦都承认，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个是伊朗官方首次明确承认核设施受损的情况。在今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北约峰会猛烈抨击了 CNN 和纽约时报，因为他们对美国袭击行动进行了诽谤。他说 CNN 纽约时报的本能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试图找到一种方式来歪曲事实，试图伤害川普和我们的国家。他宣布五个大楼已经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对这份有关美军对伊朗空袭效果的机密报告的泄密事件展开调查。根据消息说，报告的信息已经提供了给包括 CNN、Fox、NBC 和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各位观众，你觉得美军是不是彻底摧毁了福尔多核设施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6月24号是纽约市长民主党内初选的投票日，左派的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提前宣布胜选，这个引发美国人的热议。印度裔民主党新秀马姆达尼是位穆斯林，他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他提出支持设立公共的杂货店、冻结租金和严惩所谓的坏房东等等。而在治安方面，马姆达尼在2020年主张撤资纽约市警局，目前支持建立社会安全局和针对精神健康的外展部门以及控枪部门。对于移民，马姆达尼就主张废除 ICE 和开放边境，让纽约市成为最强大的庇护城市。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马姆达尼认为犹太人不应该有独立的国家。在美国轰炸伊朗三个核设施之后，马姆达尼抨击川普没有做到对结束战争的竞选承诺。有网友惊呼，纽约是不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发帖说，终于发生了，民主党人预计马姆达尼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癫人，刚刚赢到民主党初选，即将成为市长。我们以前也都遇到过激进左翼分子，但是这件事简直荒唐，他面目狰狞，嗓音刺耳，也都没什么脑，背后支持他全部是 AOC 加三傻瓜，就连我们伟大的巴勒斯坦参议员坎包舒默都对他卑躬屈膝。没错，这个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不单止是这样，华尔街金融圈对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执掌纽约市的前景感到恐慌。一些共和党选民现在呼吁川普使用1954年的共产主义控制法案阻止马姆达尼担任纽约市长，而其他人就对这个符不符合宪法提出质疑。现在纽约市长阿当斯预计在26号正式宣布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参加纽约的市长竞选， 他的口号是安全街道，可负担城市。另外，共和党的参选人很大机会是节目主持人出身的斯利亚，而原本可能参选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24号已经被川普任命为新一届的国土安全咨询委员会成员。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马姆达尼如果当选纽约市长呢？纽约会不会加速走入去社会主义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根据 CNN 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计划驳回数十万份庇护申请，这样对于庇护行业中获利的非政府组织来讲将是一个重大打击。而新政策主要是针对非法入境之后申请庇护的人，他们的申请很可能被直接取消。根据2023年的数据，目前有145万人申请美国的政治庇护，而其中有25万人自称是非法进入美国的，而其中可能会影响到数以万计的华人。川普政府或者将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展开行动，譬如第一，可能会重新分类待决庇护案件，并加速否决处理，因为有几十万庇护申请目前已经滞留在美国移民法庭系统，而政府计划对其中的一大批案件进行批量审查和否决性裁决，可能会优先驳回的类型是缺席听证者、材料不齐全的、没有具体迫害证据的，以及被认定为是经济移民而不是政治庇护的，令到他们重新归类为无效申请或者是自动撤回，法官不需要逐案审理。第二，引用新近法院裁决绕过庇护听证程序，因为在6月23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允许川普政府将庇护申请人直接遣返第三安全国，无需安排正式听证，这样为快速处理非法进入的案件积压打开了绿色通道。第三，采取大规模的行政终止程序，可能会让移民局和司法部发出统一的命令，行政终止大量未结案件，令到他们在程序上自动作废，也就是申请人如果未及时上诉，将会被视为放弃庇护意图，失去留美合法身份。第四， ICE 将会配合执行大规模的遣返，一旦庇护申请被否决，国土安全部可以快速地下达驱逐令。目前根据司法部的数据，总共积压的庇护申请有250万件，而撤销目标至少有30到50万件，包括是容易驳回的人、程序异常的人或者是证据不足的类型，可能被驱逐的人群超过50万人，包含家庭和未成年人。不过这项政策并不是全盘一刀切，而是利用法律和程序工具集中打击滥用、假庇护申请，以实现清库加加速遣返的双重标准，而目前这项计划还没有最终作出决定。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